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每一年只要到年初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互相问说，诶，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啊？我觉得我好像这个每年的新年新希望都差不多，就是还有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制霸全日本。我讲的是旅游啦，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霸业，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哥伦布。然后再加上呢，真的工作也蛮忙的，生活也很忙碌，所以你说是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达到这所谓的制霸，我觉得真的好啦，我会努力一点啦。那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的这个地方呢，算是在台湾，我们如果以日本的航线航班，然后有直飞的直航的来讲，我觉得算是整个日本最南端的这个景点，这个地方就是九州的鹿儿岛。那鹿儿岛这个地方哦，我对它的印象就是这里好像养了很多的黑猪，所以它的猪肉好像非常的有名。然后鹿儿岛这个地方，因为它真的已经算是整个日本来说，它对于这个日本国内来说，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南部的，比较算是相当偏南方的，就是如果我们撇开冲绳那个更接近台湾的地方不讲的话，就本岛内的话，它应该算是非常南部的一个地点了。好，那鹿儿岛因为它很接近南方，就是它是属于整个日本的那个狭长型的那种地理位置里面，它算是比较南部的一个地点，所以呢这个地方气候温和，而且呢物产相当的丰盛，再加上呢鹿儿岛它有一些特殊的地形，比如说它有世界上非常少数的叫活火山樱岛，还有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屋久岛。那屋久岛呢，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日本的大和剧，就是赌鸡的话，它就是赌鸡的故乡。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地方呢温泉的数量非常的多，算是全日本温泉数量，如果他说就是算是第二多啦，对，第二多的一个有天然温泉的地方。好，那其中温泉呢以这个雾岛还有指宿这两个地方最为有名。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鹿儿岛，因为鹿儿岛算是在，我就说日本它的那个地理位置，就是它整个国土的位置就是一个比较狭长型的，它属于真的是比较南方。然后呢它全国的全日本的面积哦，就各个地的面积它排行第九，算是非常算是那个幅员非常大的县市。然后呢这里有160万的人口，其中呢他们是以自然文化跟观光产业也出名，而且它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比如说呢它有世界唯一的一个叫做沙蒸温泉，另外呢它的温泉数目高居日本第二，再加上呢来鹿儿岛玩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自驾，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甚至于呢你还可以直接就是跟土地做最近距离的接触等等。那再加上这个鹿儿岛这个地方呢非常有名的一些相当知名的一些物产，比如说像鹿儿岛的黑牛啦、黑猪肉啦，还有萨摩菌鸡啊、煎鱼啊、地瓜烧酒跟绿茶，这个都是鹿儿岛非常知名的物产。那玩鹿儿岛要怎么走最好呢？其实大概如果你想要把鹿儿岛就是走遍，也没有办法要 走遍，但是我就说嘛，第一次来的时候通常都是走马看花，然后你就会希望说，哎，他这边比较知名的点都想要去走一遭，大概排个三天，就是三天两夜的行程差不多，但是它不能算是很深度的旅游，你大概要来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你才会针对它的这些比较特殊，就是它比较特殊的一些物产或地位，就是这个地方你才会有更深度的旅游。首先我们来讲，第一天来到鹿儿岛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走一个非常有农家气息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毕竟鹿儿岛这个地方的农特产是非常非常的丰饶，所以呢它这个地方是很适合可以来跟这个土地做近距离的接触的。那其中鹿儿岛的地标之一的樱岛，它就位于市区大概4公里的地方，算是很近。那它是一个必须要搭渡轮前往的地方，有点像是那个高雄的古山，好，到 奇经、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啦，在这一个樱岛上面它也有环岛的一个观光巴士。我觉得日本旅游最棒的地方就是不管你去到它哪一个景点，它这个景点只要有发展观光，它都会有那所谓的观光巴士。我觉得这一点很棒，因为你可能只要买一张票券，你就可以就是无数次的一直不断的去搭乘，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有赚到的感觉，因为你不管去哪里的话，你就是搭用这张那个公车券，通通都可以抵达，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安排真的很好。那来到了这个樱岛呢，其实除了这个环岛巴士之外呢，其实樱岛本身的活火山，就是这个地方它本身所带有的地形，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来参观然后来了解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在樱岛上面还有着岩浆温泉以及熔岩，就是它那个，因为这里是活火山嘛，所以呢它这个以前就是可能几万年前，然后那个岩浆喷发的时候，它会出现一条类似这个喷，就是那个岩浆喷发的一个路线这样子。好，然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多就是跟岩浆相关的地形可以来参观，非常的特别。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地方哦，就是在樱岛这个地方呢，它在岛上种植着非常多的水果，所以呢来到这里呢比较多安排的通常都是采果的体验、哦、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樱岛渡轮。那因为你要到这个活火山去，就是到樱岛这个地方去，你一定要搭渡轮嘛。那讲到了渡轮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你看过那个日本大和剧赌鸡啊，你应该都知道赌鸡要出嫁之前他希望能够看最后一眼的樱岛，讲的就是这里。那樱岛的火山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活火山，那你可以直接从市中心搭乘渡轮，大概15分钟就会到，而且呢它全年无休，24小时都运行，所以呢三更半夜，那就是住在那里的人三更半夜要回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白天大概15分钟就有一班渡轮，晚上大概一个小时一班。那如果你是自驾或者是骑脚踏车的自行车旅行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脚踏车好，然后或者是呢车辆都可以直接上渡轮，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渡轮有多大了。然后呢在这个渡轮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叫做渡轮乌龙面。好，就是那个你在那个搭这个渡轮的时候啊，虽然时间很短对不对，你知道日本人就是随时随地我觉得都可以历时的那一种。然后呢在渡轮上面呢它有现做的乌龙面，是很多就是要搭乘这个渡轮啊当做交通工具的人呢，他们在搭渡轮的时候一定会吃的一个限定美味，因为你别的地方你都吃不到，只有这里有。哦，那这个在直接在渡轮上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锦江湾，就是这个樱岛周围的一个海上风光，而且呢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遮蔽的樱岛火山的美景。那这个火山呢是由北岳跟南岳组成，哦，南北两个。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一年大概会有很多次，听说他们一年大概会有几百次的那个地喷发，哦，地喷发就是你不会看到它喷出来这样，哦，那所以我们说它是世界上唯一屈指可数的活火山，是因为这样子来说的。那目前在这个樱岛上面还是有蛮多的居民住在这里，那他们直接就跟大自然共生，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喷发会跑出来的火山灰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且呢他们也非常懂得利用这个火山灰哦，把这个火山灰呢，因为它有特殊的矿物质，他们会把它拿来废物再利用。哦，那另外呢在这个渡轮上面呢就有一家鹿儿岛知名的乌龙面店，哦，在这里所提供的一个乌龙面。那其实为什么会提供这个乌龙面呢，是因为哦在冬天的时候你搭乘那个渡轮，你看哦那个渡轮是车子啊脚踏车啊都可以上的渡轮，然后它是樱岛的民众居民他们要往外对外交通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呢冬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寒冷，然后如果又肚子饿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渡轮上面呢就让这一家在鹿儿岛非常知名的乌龙面店，哦，这个 Yabukin，哦，就是让这一家乌龙面店直接在渡轮上面开了一家分店。那如果你在搭乘渡轮的时候 肚子饿，还有东西可以吃，可以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乌冬面。那这个乌冬面呢，据吃过的人都说相当相当的好吃，不会因为说它在渡轮就会比较便宜形式这样子，没有。所以呢，很多人来鹿儿岛玩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樱岛的这个景点。好，那讲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樱岛呢，在樱岛上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农产品，它叫蜜橘，叫做蜂蜜的蜜，然后橘子的橘。那这个蜜橘呢，很特别的一点是，它是目前在世界上最小，但是却是最甜的橘子。好，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樱岛它是一个活 火山的一个地形，那你知道它在那个就是数万年前那时候喷发的时候呢，让那个火山熔岩啊流到山脚下，它形成了一个扇形的地形。那这个扇形的地形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排水非常的好，再加上这里的土壤肥沃，阳光充足的情况之下，樱岛所产出来的这个橘子呢非常的好吃。那每一年的十二月到一月都是这个蜜橘的采收期，虽然它的采收期非常的短，但是呢樱岛因为产量非常的丰富，所以樱岛人会把采收的蜜橘直接做成果酱，或做成糖果，或做成冰淇淋，延长它的品尝时间。所以呢这一个樱岛蜜橘呢，对于樱岛人来说是一个令他们觉得相当骄傲的特产。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那个蜜橘啊，有一点像是那个中国的砂糖橘这样的一个感觉。好，所以在樱岛火山的山脚下有非常多的这个蜜橘的果园，所以呢如果想要来到这个地方呢，想享受一下那个采果之乐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因为它比较偏南啊，然后比较偏南一些，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天气啊，我觉得也没有像那个可能关东啊、北陆啊那个地区那么样的寒冷，所以呢他所种植的一些种植的农作物呢，当然也会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那同样呢，利用这个火山灰土壤所种出来的，还除了这个蜜橘之外呢，还有就是萝卜。樱岛的萝卜非常的有名，它的有名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它的萝卜长得特别的大，就是特别的巨大。那因为这个火山灰的土壤的那个营养成分的关系，导致呢这个樱岛萝卜随便种啊都非常的令人觉得尊重。因为据说呢这个肉很厚，吃起来特别甘甜的这个樱岛萝卜，它最重的一条萝卜据说有30公斤，这30公斤的萝卜直接就列入了这个世界纪录当中。那樱岛萝卜呢，它非常适合炖煮，好，它非常适合炖煮，而且呢煮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到说，用那个樱岛萝卜如果来煮我们台湾的那个萝卜排骨汤到底会有多好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介绍的是在樱岛上面的这个仙岩园，这个景点。那这个仙岩园的名字是来自于中国江西龙虎山的仙岩，那这个是赌鸡在出嫁之前所住的地方。那其实最早呢，原本它是岛津市的住宅。那这个地方呢，它你来到这个仙岩园，因为通常会叫什么什么园，就是什么什么园，会帮他取名的，他一定都是一些地方士绅啊，然后或者是当地很重量级的人物，他才有可能，就是才有可能呢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它既然叫做仙岩园，然后它是从中国而来的流传下来的一个名字，那这里的它就这个仙岩园，它其实充满着浓浓的中式风格。然后甚至于呢它使用了非常多在当地的一些，就日本当地的一些建材，那为了要展现出它那个中国风的部分，其实它用了非常多竹制的制品，然后来去设计跟建造这一个仙岩园，非常的特别。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必须要经由就是特殊的导览的，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地方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特别。而且呢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庭园有很多，就是那个窗户打开或者是那个纸门一打开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个，真的每天你就会看到这个古色古香的绝景。所以在仙岩园的 这个参访，就是很多人如果来到樱岛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地方列为是他很主要的一个参观的景点，不来就真的是太可惜了。然后他的交通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就到仙岩原前 搭那个环岛巴士就可以下车，就马上可以看到了。那这样子在鹿儿岛一天的行程，你看哦，早上我们可以去采果，下午呢我们就可以去参观那个仙岩园，然后晚上呢就好好的休息，直到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鹿儿岛的最南端，叫做指宿这个地方。那指宿呢在鹿儿岛，哦，应该说是全日本它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温泉景点，其中呢以沙蒸温泉最为有名。好，然后呢这个沙蒸温泉呢算是在全日本数一数二的，就是你其他的地方呢你几乎是看不到。好，然后在这个指宿这个地方呢，来这里的温泉旅馆或者是来这个地方投宿或者来这个地方泡温泉呢，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山与海和就是山跟海呢所合成 而来的一个美景。那来到这个地方其实也蛮简单的，因为你直接从鹿儿岛的中央站直接呢你就可以搭乘那个JR 就直接来到指宿站，然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来到这个指宿地区呢相当知名的各个景点了。那其中哦，在这个指宿地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景点，叫做有萨摩富士之称的开文月。那这个开文月这个地方呢是每个人如果来到指宿地区的时候你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参观的，因为它就是直接建筑在那个海水围绕的岩石上的一个神社。好，那据说这个神社呢以祈求胜利出名。那它是怎么样，它的那个由来是怎样呢？据说原本哦是天皇为了招待宾客，他煮了一大锅的米饭，但是呢这个饭锅盖却被狂风吹到这个海边，结果呢就被民众呢捡起来把它当成神明祭拜，所以它就变成覆盖神社了。那这里最大的参拜特色就是你必须要先到这个神社去拿那个饭锅盖，然后呢由头顶着这个锅盖从这个鸟居开始走到那个功德箱，就是赛前箱。那这途中如果掉下来你就要重新开始，如果你可以一路顶着那个饭锅盖一直走到底的话就算成功。听说啦有人参拜之后有那个选手呢就因此得到了奥运的奖牌，所以呢有很多的选手呢他们在要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之前都会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参拜，据说是相当的灵验，顶着那个锅盖。其实我觉得那个锅盖还蛮特别的，还 很有趣，就是很有那种日式风格。你有看过那个日本在 煮米饭吗？就是以前他们要生火煮饭，然后那个饭锅盖是木头做的，好，然后又可以防烫，然后呢它又可以吸湿，哦，所以呢你说日本很喜欢用那个木，就是那个木造的东西嘛，哦，所以这个锅盖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来看看这一个覆盖神社。